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3日圣周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本，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日前在斯洛伐克访问，书记表示宗教对话是和平的基础。日本红田修女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妇女的参与为世界主教会议是一大财富。圣知主日，香港教区教友们手持圣知迎接基督。台北中安柱宗主教为吕北布农族教友们做四旬期闭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部部长，圣座与犹太教关系委员会主席科赫书记3月28日至30日在斯洛伐克不同地方进行访问。他在访问结束时，在布拉迪斯拉发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分享他的感想。书记这次访问中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参加在特尔纳瓦大学神学院举办的研讨会，主题是简述在斯洛伐克的犹太教和天主教团体7年的宗教对话。科赫书记在斯洛伐克访问期间，在不同地方举行的会晤有大公合一时刻。在访问结束时，令他感动的是什么呢？书记说，首先是我能够访问这个极其美丽的国家，然后是对大公运动现况的深入了解。比如我们与东正教会领袖罗斯基斯拉夫总主教的会晤，这次会面非常亲切，能加深这种关系。书记也提到他在科西策和布拉迪斯拉发与大公运动委员会举行的会晤。他说，国家和教会之间的重要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有益于深入了解在社会中宗教自由的现况。关于当天的天主教和犹太教对话的研讨会，科赫书记说，这对话是一切的基础，因为我们与犹太民族有着特殊关系，加深这种关系非常重要。我认为天主教和犹太教对话也有助于增进那根植于犹太教的所有教会团体的大公对话。书记强调说，宗教对话是和平的基础。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筹备委员会于3月15日成立后，已进行了第一次线上会议。筹委会中唯一的女性伯利斯仁慈圣母传教会日本修女红田镇江接受了本新闻网的采访，谈论亚洲妇女的现况以及妇女在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中的角色。红田修女首先讲述亚洲教会对妇女议题的关注。她说，此前我参加了亚洲主教团协会的会议，该会议举行的方式很符合同道协行的精神，但它不是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一个阶段。我当时以塔利塔古木组织亚洲代表的身份参加，该组织的工作是陪伴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这位日本修女分享道，在亚洲主教团协会的会议上，与会的妇女虽然是少数群体，却备受瞩目。会上放映了一段影片，内容包含了一名年仅14岁的少女的见证。这名少女到了会议现场并且发言，主教们的确深受触动。众所周知，妇女的处境普遍艰难。红田修女不讳言地说，塔里塔里木组织与人口贩运的所有受害妇女携手合作，有些修会则是为女子教育开办学校。红田修女说，我们有许多类型的项目来帮助妇女摆脱他们受奴役的处境，这是亚洲主教团协会长期以来的一大关注焦点。此外，在亚洲，天主教会只是少数群体，因此我们与所有人合作，我们也与多个修会的修女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修会的创始人希望能帮助妇女获得自由，但实际上后来的主导者仍然是男性。谈到世界主教会议全体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红田修女指出，他们已经在线上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修女说，我很讶异，我居然是唯一的一名女性，置身于枢机、主教和司铎当中。我自问为什么，我此刻还在这么问自己。然而，我们大家都承认，在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中，妇女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在这，教会会议秘书处的工作只是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一部分，而且世界主教会议是专属于主教的会议。但是在世界主教会的进程里，有男有女，有许多没有领受圣至圣事的人。主教的使命不来自于个人的头衔，主教在这里是代表天主子民。因此我对自己说，好的，我正在与他们合作，我正在提醒他们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现况和不同的经验。香港公教报消息，本主日4月2日，基督苦难主日、圣知主日，是圣周的开端。堂区教友手执圣知，纪念主耶稣融进耶路撒冷，好完成他的逾越奥迹。疫情下，本地堂区的圣知得来不易，背后也满载信德和坚持。隶属圣心堂的西贡窝美村小堂的花园种植了逾10棵苏铁树，树枝经祝圣后可以作为圣枝，除了供所属堂区使用，也在疫情下当苏铁树枝未能运到香港时送赠给其他的堂区使用，而小树苗更移植到进教之友堂。基督苦难主日让我们明白到，光荣之后便是受苦受难，后续者手执圣枝参与当天的礼仪，借此做好灵洗准备，以迎接信仰上的挑战。进教之友堂自2年前在堂区的山坡种植苏铁树苗，期望在收成后能借助这些活生生的信仰标记，象征光荣进入苦难的标记，能启发后习者蜕变与更新。我们让去年灵洗的教友前往小堂采摘树枝，送给将于今年灵洗的后习者使用，象征传承信仰。西贡圣心堂慕道团导师盛少康每年带领新灵洗教友的善会薪火相延，到窝美村小堂收集及修剪苏铁树枝，让成员在四旬期借着爱德服务亲近天主。另一个重要的传承是将苏铁树枝以至幼苗送赠其他的堂区。窝美村小堂每年可供应1800条经分割的树枝，小堂种植的苏铁树今年初遭到了虫害，产量减半，需要订购做补足，为教友们主动供应树枝稍微舒缓了问题。 盛少康解释说，西贡乡郊住宅有花园，圣心堂主任司铎潘子光神父一两年前跟教友们说，大家试着在家种苏铁树吧，我给你们祝圣。盛少康与多位教友响应呼吁，成功种植出树枝。自家种植的树枝虽然树木不多，却载满了教友的心意。苏铁树耐旱，种植地常见于华南及东南亚，它在香港成为了棕榈枝的替代品。教区礼仪委员会办事处副主任陈满红神父表示，随着疫情缓和，苏铁树枝来货供应恢复正常，礼委会今年成功的为堂区大规模的订购。对于不少教友喜欢将圣枝带回家摆放，并替未来参与弥撒的亲友取用，陈满红神父表示，圣枝用于圣堂所举行的圣枝游行，教友无需特意的为亲友们多取回家摆放，就教友拿圣枝回家后要于一年的四旬期前教会堂区烧成圣灰的做法。陈神父表示，教会没有硬性规定教友拿圣枝到堂区回收，如果教友们担心随便弃置圣枝会有失尊重，教会堂区是得体而可取的做法。陈神父期望疫情缓和后的圣枝游行能够焕发教友们的信德。台湾天主教周报消息，旅居北部的布农族教友们于3月26日在台湾总修院信德楼举办四旬期闭境，同时举行新任传协会干部派遣礼，由中安柱宗主教亲临主礼弥撒及派遣礼，李才荣神父、何万福神父、罗安道神父等神长共祭。中宗主教讲道时提醒众人，教会要求我们在四旬期定制悔改、守斋、读圣言、勤补书、常祈祷、行爱德，以获得天主的恩宠。主耶稣为我们受难及舍命，因着天主的仁爱与慈悲，给我们再造一颗纯洁的心，透过死于救我的痛悔、灵性觉察的复活而活出一个新我。四旬期是为了准备庆祝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逾越奥期，在朝拜苦路中，我们陪伴耶稣一起背起十字架，共同历经死亡与复活。这里所说的死亡是指让我们免除诱惑，不再违反天主的诫命，死于救我，时时与耶稣基督结合，将一切奉献给天主，参与主耶稣复活的光荣。中宗主教阐释当日福音耶稣复活拉撒路的故事，耶稣既是自己，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也意欲他将赐给信从他的人更美好的永恒生命。主耶稣为拉撒路的死亡流泪，真实地感受到他具有人性的弱点与无助，肉体的疼痛与苦楚，精神上的忧伤与挫折。然而主耶稣战胜了一切，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从软弱中变得刚强。当耶稣呼唤着拉撒路出来吧，并向四周的群众说，解开他，让他行走吧，这何尝不是提醒我们解开捆绑自我的束缚，努力挣脱罪恶的冤锁，走向永生。中宗主教也提醒我们，我们将迎来圣枝主日，让我们想起当时耶路撒冷群众高举着圣枝夹道欢迎，与门徒们簇拥着耶稣进入圣城的荣景。但几天之后，同样这批人却高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人呢？伯德禄的三次不认主，多默怀疑主耶稣的复活， 非要亲自触摸钉孔才肯相信，这些都是人性的软弱与缺点，唯有信德能使我们坚毅刚强，在考验中对主坚信不疑。人生或许有一蹶不振的时刻，但要想想耶稣走向加尔宝略山时曾三次跌倒，明知在终点要交付生命，但他仍无惧死亡，慷慨就义，好使我们能与他分享复活的恩宠。钟总主教的讲道精简有力，殷切鼓励教友们恶恶扬善，发人省思。弥撒中，钟总主教并为吕北布农族教友传协会新任干部举行派遣礼，钟总主教期勉新任干部们当作主耶稣的门徒，为教会奉献牺牲，并谦逊地服务教友。新任干部们接受钟总主教举行副手礼、受光礼，颁发派遣证书，并欢喜合影。钟总主教为参礼全体施以隆重的降服礼后，弥撒圆满礼成，也为当日四旬期毕竟画下完美的句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海誓山盟是一句中国成语，实际上不但中国有宣誓的习俗，别的国家也有同样的风气，在古代的以色列尤其盛行。以色列人指天主或指他们的祖先发誓，有时也指天、指地、指他们的京都耶路撒冷发誓。梅瑟并不禁止他们发誓，只是不许他们发虚誓。这就是十诫第二诫所说的，勿呼天主之名以发虚誓。耶稣不但不许发虚誓，而且根本禁止发誓，禁止指天主发誓，也禁止指任何天主所造的人或事物发誓。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基督信徒的真诚。马窦福音第五节33-37节记载耶稣的这段话，你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不可发虚誓，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愿。我却对你们说，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天，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不可指地，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耶路撒冷，因为它是大王的城市，也不可指你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的话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此处的重点是与人相处时的诚实，虽然勒未记训示不要奉我的名妄发虚誓而亵渎你天主的名字，耶稣却强调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透明的，根本就没有发誓的必要。马窦圣使回避直呼天主的名， 所以他不说天主的国，而说天国。同样，在此他使用天、地和耶路撒冷作为对天主的委婉描述。其实，以基督徒的人格来说，应该是不需要以发誓来让别人相信他们言语的可信度的。发誓是呼求天主来为人做保证，保证他必定践行诺言，或保证他所说的话真实。人发誓，如果诚心要实践，而且后来果然实践，可以说是一种敬畏天主的行为，原来无可厚非。所以直到今天，天主教会依然允许教会内各修会成员始发圣愿，而且也要求教会中的神职人员在领受夺品或什么重要职务前宣誓为基督和他的教会效忠。但是事实上，有些人发誓目的是在利用天主的威信来加重自己说话的分量，他们说的可能是实话，但是用心却不纯正，所以这是要不得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已晓得人言为信，说话诚实是做人的必要条件。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居无泥，小居无悦，其何以行之哉？这是说一个人说话不老实，是不能立身处世的。这就好比一辆牛车没有牛，一辆马车没有马，寸步难行一样。说话要老实，既然是这么浅显的道理，那么有话就老实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这样说来，我们可以在耶稣禁止发誓的命令上分别两种意义，一种是宗教性的，一种是社会性的。在宗教性的意义上，耶稣禁止发誓是不许人滥用天主的威信来达到个人自私的目的。在社会性的意义上，耶稣不许人藐视真理，破坏人类社会的根本基础。天主教教理讲解不可发虚誓的道理，指出发虚誓是对发誓而言的，虚誓也与伪誓相对。天主教教理首先阐述发誓、发虚誓和伪誓的意义，然后援引耶稣和圣保禄宗徒的有关教训，最后更嘱咐我们不要轻易发誓。2150号论第二戒禁止发虚誓，发誓是请天主来保证自己所说的话，是以天主的真实来担保自己的真实。发誓牵涉到天主的圣名，生命记上说，你要敬畏你的天主，只侍奉他， 只以他的名起誓。2151号论，不发虚誓是对天主的应尽责任。天主是造物主，又是人类的主宰，他也是一切真理的准则。天主是真理，人的说话或者与他符合，或者与他不符合，真实而合理的发誓，显示出人的说话符合天主的真实。发虚誓是假天主来掩饰自己的说谎。2152号，论无心遵守诺而发誓许诺，或发誓许诺之后而不遵守，都是发伪誓。发伪誓是对天主的大不恭敬，发誓做一件罪恶的行为，是相反天主的圣德。2154号，引用圣保禄宗徒曾写信给格林多信友的话，他说，我指着我的性命呼号天主作证，我没有再到格林多去，是为了顾惜你们。他又给加拉达信友写信说，我给你们写的都是真的，我在天主前作证，我绝没有说谎。圣教会依据圣保禄宗徒的榜样，向来认为耶稣并没有绝对禁止发誓，如果有正当和重大的理由，特别是法庭前，发誓是可以许可的。天主教法典上这样规定说，除依照真理、明辨及正义外，不得宣誓，即不能呼天主之名为真理作证。言外之意，若依照真理、明辨及正义，则是可以宣誓的。天主教教理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但不可发虚誓和伪誓，也不可轻易发誓。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